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说到耶稣对人性的理解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对道德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也是非常的精准，也非常的实际。我们上次谈到耶稣他一开始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论到了关于怒气跟仇恨这个主题。我后来发现在各个小组里面，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也讨论得非常非常的热烈。因为的确，倘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除掉怒气、仇恨、轻蔑这些问题的话，可能我们生活上、我们的生命中一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紧接着耶稣他谈论的主题就是关于性、关于婚姻、关于奸淫，又是正中要害啊！我想我们都承认，不论是在生活或者是媒体中，这个暴力还有色情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正是充斥整个社会以及影响我们个人的关键问题。我记得在我们的门训小组当中，我们会讨论，我们会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希望可以胜过、希望可以突破的一些难关，或者我们说是破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破口上有突破。几期的门训小组下来，我发现关于这个怒气、关于这个愤怒、关于这个淫念的问题，两个问题加起来大概就超过了80%。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耶稣他对人类生命问题的这种精准的掌握。但是在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两点我对于这一次登山宝训系列的信息的两个期待。我自己第一个期待呢，是我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把登山宝训当作一个是好像一气呵成精心策划的一篇讲章来理解，而不是一些很零碎的一些言谈。其次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从天国的价值观还有门徒的人生观来思考这个登山宝训，而不是把它想成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律法跟规条。而这两个期待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把登山宝训的很多的内容就当作是不相干的言论集，把它聚集在一起，拼拼凑凑就这样聚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把当中的言论好像呢当作一条一条的律法还有规条来理解。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登山宝训看作一篇精心设计的讲章，我们会发现登山宝训其实是用很具体的方式来厘清天国的性质，让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爱心、能力、真理还有恩典这样的甜美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而且登山宝训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活在国度里面的人，其实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迈向上帝丰足的世界是可能的，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到的。那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今天的经文又触碰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也是对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很大的一个挑战。愿亲爱的圣灵将主的真理刻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真理当中，而且使我们享受在那个真理的自由的里面。主啊，愿你动工，借着下面这一段信息的时间，使我们众人可以蒙你的恩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27-32。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上次提到，耶稣讲到天国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耶稣就举出了六项的对比，六项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以及天国百姓的义的那个对比。我们上次谈了第一个对比，而今天这段经文谈到第二个跟第三个对比，所以我想或许我们就接续上一次气炸锅的题目，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把它定为闷烧锅与鸳鸯锅。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考贪婪的欲、盟约的爱以及最深的满足。为什么耶稣要禁止贪婪的欲是坏的问题，而什么是上帝希望我们可以享受的爱，那是 what， 以及我们如何得着内心最深的满足，那是 how。 贪婪的欲、盟约的爱、最大的满足、最深的满足。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点，为什么耶稣他要禁止贪婪的欲呢？因为贪婪的欲会伤害人。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27-28节那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在这里从第六戒不可杀人的阐释，来到了10诫里面的第7诫不可杀、不可奸淫的一个教导。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耶稣认为呢，禁止杀人其实包含了发怒的念头还有辱骂人的话吗？这些也都要禁止。而同样的，在这里禁止奸淫也包含了要禁止邪淫的目光还有邪淫的思想。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认为，我只要没有真正的发生那个婚外的性行为，我就不算犯奸淫，我就已经遵守了第7诫了。但是耶稣却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犯奸淫了，已经犯了10诫里面的第7诫了。这句话哦，常常耶稣的这句话常常让人以误以为说，我们只要觉得一位异性很性感，对我们来说有吸引力，那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该被丢到地狱里面了。但这个其实是错误的理解哦，特别是我们华人对性的观念其实是很保守的，我们的态度是很保守。然后再加上我们对耶稣这句话的误解，所以呢，让很多的弟兄都陷在不必要的罪恶感当中。其实你感受到异性的吸引力，你有性的欲望，只是证明你是被创造为一个有性别的人而已，如此而已。有一个灵修作家，他曾经做出以下的说明哦。他说呢，有一天他跟他的弟弟在沙滩上散步。然后他们边走呢，他们就边聊一些蛮深刻的信仰的议题，而就在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迎面就走来一个穿着比基尼的一个女性，然后呢，就当这个女性呢走过他们之后，她说她跟她的弟弟就互望一眼，然后一同发出哇的一声。那这个作者他就问啊，他说请问我们犯罪了吗？而他自己的答案是说，他认为没有。他说如果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话，那他们呢就不是有性别、不是有性欲的人了，所以他认为他们的反应很正常。但是他说如果他们呢还转头继续的打量他，然后呢色眯眯的眼睛发直的继续的这个用眼神去描绘这个女性的身材，甚至他们进一步的想入非非，那么他们就犯罪了。大家可以区别这两者的不同吗？前者只是面临试探，而后者就是在试探当中跌倒犯罪了。所以有人说呢，关键是 second， 就是第二秒。第一秒是自然的吸引，而第二秒是关键。你可以就此打住， 或者呢，你可以选择继续沉溺在其中。耶稣他所用这个动淫念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如果耶稣要说的是，如果看见异性引发了性的欲望，耶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字可以选，但是耶稣他刻意选择这个带着蛮独特意义的这个字，这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epithumia。 耶稣特别选择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着奸淫，而且带有贪婪的意思。所以这个字不是指的说一般的性的吸引力，这个字是指的你为了自己的愉悦感而蓄意让性欲随意的滋长，而且你刻意的物化对方来满足你自己。也就是说，这个字呢，不是指第一眼自然的被吸引，而是指的性欲高涨持续追踪的那个第二眼。没有尊重对方是一个拥有神尊贵形象的人，而把对方看作是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东西，而且借此煽风点火，让自己的里面好像闷烧锅一样的闷烧。而这个字我们刚刚谈到，它是奸淫，而且也指涉着贪婪，所以是跟贪婪有关的。而圣经从来没有说有钱是罪，或者呢这个赚钱是罪。好，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属灵的伟人都很有钱，亚伯拉罕、约伯、大卫、所罗门都很有钱。有钱跟贪婪是不一样的，就像有性的欲望跟贪婪的性欲是不同的。耶稣所说的这种错误的性的态度是跟贪婪有关的。我们来想想贪婪是怎么样。首先呢，贪婪是自私的，你想要有钱是为了你自己，你努力赚钱是为了你自己，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所有想到的都是自己，你不分享，你也不给予。贪婪、贪心是自私的。而另外贪婪呢，是一种上瘾。贪婪的人对金钱上瘾，对赚钱上瘾，他们需要有钱，他们不能没有钱，他们因此他们成为工作狂，他们因此他们剥削别人，他们因此他们呢不顾着别人，他们想要就他们非要有钱不可以，他们不能没有。所以贪心第一个是自私的，第二个是会上瘾的，而第三个贪婪带有那种幻想的特质。所以你常常在幻想，哎呀，假如我有钱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这个，我就可以购买那个，就可以购买那个啊！如果我有钱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退休了，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期待金钱可以带给你那个唯有上帝能够带给你的那种自我肯定跟安全感，这个就是贪婪。而耶稣所说的动淫念那个字，就是这种像贪婪一样认为这个性能够这样子满足自己，而对性带有一种好像拜偶像的一种态度，就是用自私的态度去物化别人，就是对性上瘾，就是期待性能够带给你唯有上帝才能够给你的一切。这个对弟兄来说可能是色情刊物、色情网站、色情影片。在你沉溺在当中的时候，你是自私的，你只想到的是你自己，你利用那个当中的人来满足你自己。而这些东西会上瘾吗？肯定的会，而且也会让你陷入幻想当中，然后你就开始对你的配偶不满，或者你对你自己不满。如果你的配偶知道你在看这些东西的话，他呢更会对你不满，而且也有可能就让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这个绝对会伤害夫妻的关系，贪婪的性、贪婪的欲会伤害人，会伤害亲密关系。而对姐妹来说，问题比较不是物化男性的身体，而是对某种人格特质有一种心理上面的投射。姐妹大概通常比较不需要去对抗对男性身体所产生遐想的这种欲望， 但是可能比较需要去对抗，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在某种白马王子的特质的这种性格，这种人的身上。所以姐妹们的试探呢，不是色情刊物，而是浪漫爱情小说，期盼借着当中的男主角来满足自己被爱、被珍惜、被视为特别的那种情感的需求。但是问题是那个白马王子不是真的，他只是幻想。而且呢，那个白马王子好像就是有一些女性一而再、再而三去观看的对象，结果呢，也会导致一些想法，为什么我的配偶不能够像这个白马王子这样？你仔细的想想，这一种对浪漫的渴望，也同样是自私的，是会上瘾的，而且是虚幻的，同样会成为偶像，使人心里犯奸淫。那到底要怎么办呢？接下来耶稣在29节到30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里耶稣的意思肯定不是要我们按照字面的去遵行哈，这个虽然教会历史上真的有人这么做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第3世纪的厄利根啊，他真的就自阉了。但是如果不是字面的意思，那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认为呢，耶稣在这里是采用这种戏剧性的夸张的修辞手法，他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毫不留情的自我克制，来彻底的去对付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看，就停下来，不要看，你就表现得好像你真的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看不见一样。意思就是我们千万不可以纵容罪，千万不可以漫不经心的来对付这个罪，千万不可以在这个罪的周围环绕，或者呢去尝试一下。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恨恶他，我们要粉碎他，我们要揭露他，要揭露他。好像哥罗西书3章5到6节里面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第一种理解，耶稣不是说真的叫我们把手、把眼睛给砍掉、给挖掉。耶稣是戏剧性的修辞法，就是我们要严厉的对付他。怎么严厉呢？就像你好像把它挖掉、把它砍掉一样的严厉，来禁戒那个罪。而第二种理解呢，是认为耶稣在这里，他不是采用这种戏剧性的夸张手法，他其实是采用修辞学里面的这种反证法，其实是为了要凸显这种论点的荒谬。意思就是说呢，光是断手挖眼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因为问题呢，不是在于我们的手或者眼睛，问题是我们的心啊，问题是我们心里的欲望。所以就算你真的把眼睛挖了，你看不到了，你心里还是有贪婪的一面。所以怎么解决呢？不是挖你的眼、断你的手，因为没有果效。这个是像马可福音7章21到23节那边说，那边也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从里面，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所以就算我们手脚都砍断了，眼睛都挖瞎了，但是这种自残的躯干还是可能有一颗邪恶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把不可带着淫念看人当作一个律法，然后认为我只要遵行这个律法就可以成为义人，这是错误的观念。深层的问题哦，总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只是你做了什么样的事。耶稣邀请，在登山宝训，耶稣就邀请我们进入天国，成为新造的人，成为那个尊重他人的人。 因此紧接着贪婪的欲之后，耶稣要来谈到盟约的爱。有一个学者这么说，他说人生并非抹煞与压抑神给我们的生命能量，重点是聚焦并且转向美丽的事物，而其中一项美丽的事物就是盟约的爱。贪婪的欲会伤害人，但是盟约的爱可以建造人。在马太福音5:31-32，耶稣这么说，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而在这里，请容许我暂时跳开来，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要把登山宝训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想想看，耶稣是在讲完了怒气、轻蔑，还有这种沉溺的欲望以后，再讲到离婚。这样的设计一定不是偶然的。我们想想看哦，如果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除掉了所有的怒气、轻蔑，夫妻双方也都除掉了这种淫念或遐想，那还会有多少的人真正想要离婚呢？应该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登山宝训其实是一个整体，我们要从整体来看。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用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登山宝训，不然的话呢，在这里就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OK， 因为我的配偶色眯眯的看女生，或者因为我的配偶迷恋那个浪漫爱情小说里面的男主角，因此他们就算犯奸淫了，对不对？那犯奸淫呢，就构成耶稣在这里说可以离婚的理由。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从律法角度的律法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个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可以变得多么的离谱啊！法利赛人对离婚的理解真的就是这样子了。在马太福音19:3-9，耶稣那里对于婚姻、对于离婚有更完整的教导。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9:3-9。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法利赛人专注在离婚的理由上，因为他们从律法的角度去思想，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可以离婚呢？而耶稣呢，则是站在婚姻的设立上。法利赛人专注离婚的理由，而耶稣是专注婚姻的设立。耶稣说，婚姻是盟约啊，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二人联合成为一体，所以不能像当时有一些拉比他们认为的只是因为妻子煮一顿饭烧焦了，或者呢，只是因为妻子现在呢不够美貌，不够让你心动了好像就可以随随便便的离婚。不是的，耶稣说婚姻是一个盟约啊。什么叫盟约？盟约的关系就是法律的关系加上爱的亲密，这两个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这叫盟约。所以盟约关系会比法律关系更加的亲密，也更有温情。而同时盟约关系又会比纯粹基于你自己的感受跟情感的关系来得更加的坚韧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无条件。而且呢，盟约关系正是因为还有那个法律的关系在当中，而这个合法性 还会带来更深更多的亲密跟爱意，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谈。好，那这个是盟约关系，而相对于盟约关系的就是消费关系了。在消费的关系当中，我的需要比我们的关系重要。如果有另外一个卖家，他可以提供更便宜而且品质更好 的商品，那我没有义务留在这个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有卖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商品，那我们原来的我跟卖家的关系就结束了。好，我没有义务继续跟他保持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消费的关系。所以在消费的关系当中呢，你要配合我，不然我就离开。可是在盟约关系当中呢，是我愿意配合你，因为我曾经对你许下了承诺。我们的关系比我的需要更加的重要。如果夫妻双方都持守这种盟约的关系的话，那么双方就会共同创造，也说共同拥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在这样的盟约关系当中，你可以做你自己，你可以做你真实的自己，你不用伪装出那个完美来得到对方的青睐。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的缺陷显露的话，那对方就会因此离开。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你好像终于可以停止去行销你自己，你可以放心的敞开那个真正的自己，甚至是你生命脆弱的一面。所以在盟约的关系当中，你可以体会到好像那个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感。而另外在盟约的关系当中，你承诺了不管你自己的感觉如何，你仍然会委身，仍然会付出。而这一个呢的结果，你就是会带来，会生出那个更深层的情感。其实就很像亲子关系一样，亲子关系就是除了夫妻关系当中的另外一种盟约的关系。亲子关系里面是有法律的成分的，而亲子关系里面更有那个爱跟亲情的那个成分。所以你知道，我们对孩子的付出永永远远都比孩子能够回馈给我们的来得多得多。而且一开始好多年的时间，你只能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你不会期望有什么回报，你可能也没有想要有什么回报。而就算孩子未来大了会给你回报之后，他给你的回报也永永远远比不上你对他的付出。但是你会发现，当父母对孩子越付出的时候，其实里面对那个孩子就产生更深更深的爱。倘若我们的夫妻可以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持守这种盟约的关系，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去实践你的承诺。而你会发现，在你实践承诺的过程当中，你的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深。那当然是双方都要持守这个盟约的关系，不然如果一方是盟约关系，另外一方是消费关系啊，那持守盟约关系的人真的就会非常的痛苦，受到折磨。 OK， 那最后盟约的关系当中哦，其实我们是操练自由，而且会得到自由。就是在盟约的关系当中，你是说我不管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去持守我的承诺。所以其实是我是胜过我的感觉，我不受我的感觉的这种压抑或者辖制，我不成为我感觉的奴隶，并不是我的感觉说怎么样那我就顺着他，我反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好，所以在这样的盟约关系当中，我们有很深的安全感，我们会经历到真正的爱，而且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生命会得到建造，我们的生命会展露那个光彩。我的形容就是会像鸳鸯锅一样的美味。圣经说性关系就必须在这样子的盟约关系当中，而不是在那个消费关系当中。同居就像是这种消费关系，他们有人说同居或者叫做把它叫做试婚，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先住在一起试试看彼此合不合适。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确认对方是否够好，对方是否达到我的标准，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那我就离开。而同样的，我也需要表现得够好，不然我也担心对方会离开。 这样的关系没有信任，没有委身，没有安息。而盟约关系当中的信就完全不是这样。盟约关系当中，这个 婚姻当中的性关系是一种自我的付出，是一种全然的委身，甚至有人说很像一种圣礼。什么叫做圣礼呢？圣礼就是用一种可见的东西去代表那个不可见的真实，好像我们用饼用杯去代表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他们说呢，性关系，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好像一种圣礼。怎么说呢？就是说性关系是一种身体的自我揭露，是一种自我的给予，是一种全然的赤露敞开。就好像婚姻的盟约当中，我们是全人的敞开，全人的委身，全人的付出，全人的给予对方承诺。所以在婚姻当中的性关系呢，其实就好像盟约的实践跟盟约的更新，好像每一次在夫妻的性关系当中，就是再一次的跟对方表达我当初向你的那个承诺，我是全然的委身，全然的敞开，全然的付出和给予。而婚姻外的性关系是只有身体的揭露，是关注的是个人的享受，但是不愿意同时给予全人的委身，给予全人的承诺，所以就是不真实的，是不协调的，也是不正直的，而且会严重的去破坏那个盟约。因此耶稣他才准许因为淫乱而离婚。所以John Stott他说呢，婚姻是神圣的，性也不是肮脏的，两者都是创造主所赐的美好礼物，但是他们被淫念出卖，被离婚给贬低了。神的心意哦，是要我们人在盟约的爱当中被建造，要像鸳鸯锅，不要像闷烧锅，要做一个愿意委身、愿意付出、尊重承诺的人，并且呢，在盟约的爱当中去体会那个平安、那个自由，还有那个丰盛。夫妻的盟约关系就让我们可以略略去体会到，当天国全然降临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合一的那种喜乐。所以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内心，对于那个爱、归属、安全等等这种最深层的需求，其实那个最深的满足是来自于基督。还记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耶稣说犯奸淫的会被丢到地狱里面。因为婚姻外的性关系，那种贪婪的欲其实是一个阴品，是仿冒品，是假的，而且呢会指向地狱。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耶稣讲地狱的时候，他是用新嫩谷这个字来代表地狱，因为新嫩谷是当时耶路撒冷南方的一个垃圾堆当中，是一个垃圾谷，是一个垃圾堆，在那个当中到处都是火，所以形容在地狱里面会非常的渴，会永远处在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当中。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想用贪婪的欲来满足生命的渴，只会更加的渴，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像在新嫩谷里面一样。耶利米书二章24-25节，先知耶利米也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但是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不要使你喉咙干渴，但你倒说呢，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上帝说，如果你去用别的偶像来取代我，你只会不断的干渴而已的。但是以色列人就说呢，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要去拜偶像，我就要随从这些偶像。贪婪的欲就像是拜偶像一样，只会越来越渴。但是呢，盟约的爱它指向的就是天国，它是指向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终极的配偶，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满足我们内在需要的泉源。 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说，这个夫妻的盟约关系 是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指向我们跟基督的关系，那个合一的关系，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的那种满足的喜乐。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四章那个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吗？耶稣跟他说，我可以提供你让你永远不渴的那个活水，意思就是说呢，我可以满足你最深的渴望，那些你一直无法满足的渴望我可以满足。那个妇人说，哇，那请把这个活水给我。记得耶稣怎么说吗？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耶稣为什么要提起她的丈夫啊？然后这个女人就回答了，这女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呀，你没有丈夫，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那不是你丈夫，你们是同居的关系。哎，耶稣为什么好像要去提起他那种难堪的性关系，提醒他过去这么多失败的婚姻啊？耶稣是在跟他说，你一直试着在男人的身上找到满足，你渴望在性的关系当中得着这个深层的爱、深层的安慰、深层的珍惜、深层的安息。耶稣说，你渴望的这一些我可以给予你。然后这个妇人他就回答说，耶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的意思是说，对，那个真的是我内心真正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才是我们最首要的配偶。就算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爱耶稣超过爱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没有让耶稣来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而期望配偶要来满足的话，我们会压垮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的配偶他没有办法给予我们那个只有耶稣才能够给予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从他的身上渴望要，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会一直要说，你要配合我，你要给予我那个需要的，我需要的。而你的配偶也会说，没有，你要来适应我，你要给我那个我需要的。就夫妻双方就会落入到消费关系当中，双方都要求对方来满足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在天国当中跟基督那个美好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最主要最重要的那个灵魂的伴侣的话，不管是单身或者是已婚，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快乐。我们要胜过那个贪婪的欲，我们想要活在那个盟约的爱里面，我们就要让耶稣成为我们首要的配偶，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那个满足。当我们内心觉得空虚，觉得我们的那个强大的欲望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就会让那个贪婪的欲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增长，来控制我们。然而当我们如果与天国连结，我们会发现我们心中的那个空虚就被填满。如果我们浸泡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的话，我们在他的爱跟他的接纳当中，我们会得到强烈的自我价值感，我们会因着天国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恩，而且我们更能够享受在盟约的关系当中那个亲密，那个健康的亲密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人，我们就不再把别人看作可以剥削的物品，把别人看作可以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东西，而是能够把别人看为一个神所爱真真实实的人。除非我们找到我们更想要的其他东西，不然我们不能够从原来贪婪的欲望当中得到自由。所以重点不是摆脱那个欲望，而是把自己交托给那个更大更好更强而有力更能够满足你的那个欲望。在天国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自己是属于谁的，我们里面渴望被爱被接纳被视为珍宝的那个需求，就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当中，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当中，我们就可以得着满足。 然后在这样的满足的里面，我们就会得到力量，我们就会得到自由，去胜过那个贪婪的欲，然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义也会远远的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为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愿你成为他们生命最深的满足，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在天国的里面，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们好像有一个很渴望跟随你、追求你、侍奉你的那种目标，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享受到你的同在，他们享受到你的丰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他们也预备好自己进入到婚姻的当中，帮助他们胜过那个贪婪的欲。主，我也为我们当中荧幕前面的已婚的弟兄姐妹配偶们来祷告，求神也恩待我们，晓得懂得怎么让你成我们生命那个最终极、那个最首要的配偶，让我们里面最深的需要在你里面得着满足，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盟约的关系当中，我们更能够无条件的付出那个盟约的爱，以至于我们更可以享受你原来所命定要在婚姻当中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福。主，我们有一些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仍然陷在贪婪的欲当中，我也求你今天来释放他们，使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让他们不用活在那种黑暗、羞耻、污秽的那种罪恶感当中。主，让他们可以行走在光明的里面，可以更多的享受与你的关系，享受夫妻之间的关系。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在天国里的每一个百姓，在性的方面，在婚姻的方面，主，我们能够有那比文士跟法利赛人那更高的义，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已经得着满足。主啊，愿你让我们的生命这样子在这个世代更多的成为光，成为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郑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在荧幕前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很高兴您可以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愿神祝福你们。等到疫情结束，我们恢复到实体聚会的时候，也欢迎你们能够来现场与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接下来教会有几项事情要和大家报告。首先，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的主日崇拜改为网络聚会的方式。除了主日崇拜以外，我们的周三祷告会和我们周五和周六的小组聚会也全部改成网络聚会的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在周三和周五或者周六准时来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和祷告会。另外，新一季的主日学是旧约概论和动态视觉灵命塑造课程也已经陆续的开放。旧约概论课程于早上9:30在网络进行，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2节课，但是欢迎还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继续的踊跃报名，来和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动态视觉灵命塑造课程将于5月24日下午2:30开课，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踊跃报名参加。最后，感谢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间仍然忠心的为教会奉献。因为我们现在无法到大堂里面进行敬拜及奉献，因此我们的奉献方式改为通过网络进行。您可以通过邮寄支票和网上转账2种方式进行奉献。若您选择网上转账的方式，请您到教会的官网点选奉献栏目进行奉献。若您选择邮寄支票的方式，邮寄地址请您参阅屏幕上的信息。也请您特别留意，若您使用支票进行奉献，请您在 Memo 栏上填写国语堂，以帮助我们的会计同工可以方便准确的入账。谢谢大家的配合。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啊，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各方面的供应。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所得都是由你而来的。主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将我们一部分来甘心乐意的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亲自的悦纳这些金钱的奉献，也求你加倍的祝福为你奉献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妥善的使用这些金钱，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主啊，我们也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塑造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圣洁贵重的器皿，能够一生服侍你，一生为你所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我们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你方便的话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同用三一颂来颂荣我们的主，之后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